我们同心来祷告。啊，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真是恩待我们。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主，你都让我们空空的来宝主的回去。主，我们每次来敬拜你的时候，都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借着黄牧师今天所要说的话，能够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让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也能够深深的领受你的话语，借着他所说的，就是你对我们要说的话。主，让我们一颗有敬畏的心，有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也求你恩高黄院长的口，主，让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够不仅从你而来，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因为这都是我们所需要听到的。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好，谢谢吴牧师。好，这个你知道下午上课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因为呢，这个听课的人比上课人辛苦啊，好像这个听歌的人不懂得这个，唱歌的人不懂得听歌的人的辛苦一样的。哦，我的意思说你，所以我的意思说讲课的人相对的是比较容易的哈，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自己各自留意哈，不要小心不要成为呼声最高的门徒。好，今天下午这个安排呢，跟明天下午哈，就是说我早上也提到，就是我们这次特别安排很多小组的互动哈，所以我今天下午跟明天下午呢，会有比较多的这种小组的互动哈，因为主要是考量到下午上课真的不容易哈。然后呢，那今天下午的主题呢，我会把它专注在这个使命门徒或者是使命人生这一块。那明天的话呢，同完全一样啊的一样的经文，但是我会 focus 在使命教会的那一块。好，那刚刚这个肖牧师已经告诉我说啊，教会去年的主题就是使命教会、使命门徒哈、啊，然后刚好 switch 过来哈、啊。OK， 好，所以呢，那这个从某个角度来看是在呼应你们去年的哈、啊。所以后来我就问，所以那个当肖牧师这样讲的时候，我说那去年的使命行动呢，后来结束是什么使命行动？他说我们现在开荒职堂。 OK， 感谢主。好，然后那我们就是今天下午我们会针对就是个人的部分，好，就是灵命的部分啊，使命门徒或者是使命人生的部分哈，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哈。好，那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我们要讲的这个使用的经文呢，实际上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哈，就是大使命的经文哈。好不好，我也请大家一同来起立哈，然后这个读一下马太福音这28:16-20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请
十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义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OK， 好，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不是呼声最高的门徒。好，来请坐。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哈，我相信这段经文是非常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哈，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呢，跟他十几个门徒哈再一次见面的这个一个记载哈。16，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事先约好了，主已经跟他们讲好了哈。但是注意到这个时候是复活的基督 ，OK， 17，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啊，然而就是但是的意思。哇，我有些时候觉得这些门徒太厉害了吧？3.5年的时间，这种医病赶鬼传这种这个神迹奇事不断发生，现在碰到复活的主还可以有疑惑 ？OK， 好，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伟大哈。我们是软弱不足的人，但是神居然还是使用我们啊。所以你看，过去这2000多年来的历史，你看教会没有枪火大炮哈，也没有坦克车、原子弹哈，可是只有的就是软弱的门徒哈，你我这样子的人啊，可是教会不断的成长 啊，因为这种属灵的这种国度是超越一切的 ，OK， 好，就是跟这种世界是不一样的。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就是讲到主得胜了。十九节，所以，什么叫做所以啊？所以就是一个 action item， 对不对？好，就是一种回应，是一种应用，对真理的一种回应。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啊，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就是因为一到十一章讲了因信称义，讲到以色列全家得救，点点点点点。所以好，当我们知道神的这种丰富奥妙智慧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回应的行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边讲到也是行动，所以十九节的所以前面是什么啊？因为哈，我不问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不要害怕 ，OK。所以那因为是什么？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了，啊，因为主已经得胜了，所以接着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对不对 ？OK， 好。然后呢，这个所以啊，接着下来十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去，好，是一个行动，使万民啊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注意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有好几个所有，啊，因为呢在第十八节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有没有 ？OK， 好，注意到一件事情呢，其实在灵界呢，其实神一直在执政掌权的，啊，这就是为什么主教导我们祷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里面讲的说啊，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在天上在灵界其实神一直是执政掌权的，只是这个世界暂时交给仇敌撒旦 right？ 最典型的例子你去看约伯记就知道了嘛。好，是神允许撒旦做这件事情，但是还是神在执政掌权的 OK。 所以呢十八节讲到所有的权柄，而且是天上地下，啊，然后呢十九节万民讲到是所有的群体，万国万民啊，然后呢二十节凡我所吩咐的是所有的教导，所有的教导就包括旧约跟新约。如果要应用到我们属灵生命的话呢，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对神所有的吩咐很熟悉呢？还是只有新约呢？还是只有福音书呢？ OK，啊，那就可惜了。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读旧约的，因为旧约里面有那种 context， 有情境，你才知道说，因为新约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会比较喜欢读新约，因为新约的思考啊，这种逻辑方式跟我们现代比较接近，因为只有两千年嘛，啊，那旧约又更远哈，啊。但是呢，新约的这种希腊学的哲学思考，它大部分都是原则性的教导啊，那旧约就不一样，旧约是神很有意思，神用故事的说故事的方式去启发，让我们去认识神他是谁，啊，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很多教导非常的特别，比如说你知不知道在旧约里面有教导你怎么去抓小鸟，甚至包括怎么去煮羊肉 OK， 我看到有人点头，有人上面打着问号，你要回到旧约里面去看一看 OK，啊，旧约里面教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啊，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啊，Anyway，所以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是讲到所有的教导，好，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是讲到所有的地点，啊，直到世界的末了，是讲到所有的世代，一直到主再来，啊，所有的地点我多讲一点点，啊，给大家做参考，啊，因为呢我们信主的人可能没有感觉这么强烈，啊，那我自己因为台湾的背景就是说传统的宗教信仰比较乱一点，所以对很多事情很好奇，啊啊，但是 don't try this at home OK，啊，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啊，对很多事情还是很好奇，在 explore around，啊，然后呢有一次的，因为那一阵子 有一种有些书，啊，就讲到就是说有些人说是从这种撒旦教走出来的，后来成为基督徒的，啊，他们就讲到这种撒旦教的这种介绍各式各样，啊，因为我们自己在传统民间信仰背景出来的人常常碰到属灵的征战，啊，以前不知道，啊，比如说像这个台湾传统里面有所谓的鬼压有没有，啊，或者是扛梁，啊，有没有，啊，其实我小的时候从小的时候常常碰到这种鬼压或扛梁的事情，啊，但是后来知道你反抗根本没有用的，啊，但 anyway后来一直到信主，我信主好多年之后呢， 另外在台湾的男孩子还需要当兵哈，你知道在部队里面也拜鬼了，但是我们不叫鬼，那个叫国魂，更大的鬼 ，OK， 好，从他国魂会去压这些事情，因为这种属灵的权势，它有分地区的，它有一个层层节制的，这些东西你要到但以理书去看哈，会比较清楚。Anyway 呢，然后但是我信主之后呢，有好几年了，有一年，然后我才忽然想起来，哦，我信主之后，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所谓的鬼压或者是扛梁这些事情哈，这种灵界的事情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就怎么讲呢？就是说在台湾那样子的氛围环境其实很自然，因为就是到处都是庙宇哈，所以这种属灵那种黑暗的权势很厉害就是了。Anyway， 然后呢？那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呢，还是对这些这种属灵的事情蛮好奇哈，神也允许我多知道一些事情。像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作者就提到他怎么样从撒旦教走出来哈，比如说其实美国90年代我来到美国的时候，美国这块土地还算蛮干净的属灵上啊，现在已经不行了啊，这种因为这种黑暗的势力进来哈，像什么后现代的影响啊，东方的一些这种很多的这种影响，还有这个 New Age Movement 之类的影响啊，就所以现在美国这个属灵的氛围其实坦白讲不好就是了哈。但因为那像比如说在早期哈大概90年代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个那种那个年轻人的一个乐团叫 KISS， 有没有人记得 KISS？他的化妆都是黑色白色什么闪电啊，化成像鬼魅的样子啊等等之类的。你知道 KISS 是什么意思吗？ Kids in Serving Satan、那个是 KIS 原意哈，所以呢他们这种西药啊酗酒啊嗑药啊吸毒啊什么事情都来 OK 哈，那个对他们呢就是这个 That's it、By the way 回到就是我那时候我在看到一些人做见证，就是他怎么离开撒旦教哈，或者对撒旦教的认识哈。那撒旦教他们有一个很 funny 的这种做法，就是说呢，当撒旦教的人哈，他要聚会的时候呢，他要讲好时间，讲好地点哈，说他要聚会哈。但是撒旦会不会来？不一定啊，因为有一句话形容的很好，叫分身乏术，对不对啊？撒旦他只一个而已嘛。但是我要呼应的是，我们早上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讲，主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一定与你们同在。”这个是很强烈的对比哦。OK 哈，好，我就不谈细节，我先讲到这里哈。所以呢，主应许他这种所谓的地点都会跟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就讲到所有的世代。OK， 好。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注意到在第十九节跟二十节呢，有好些看起来非常像动词的词哈，就是除了名词什么之类吧，有好几个看起来很像动词的地方，像去啊、做门徒啊、施洗啊、吩咐啊、教训啊、遵守，我都把它用红色框起来 ，OK highlight 起来。那在十九节跟二十节这些看到很多看起来像动词的，在希腊文的原文只有一个动词，大家要不要猜看看？对不起，这个比较难一点。去 ，OK， 好，这个右边的代表说是去哈。Okay, 你们怎么样？来还是怎么样？
遵守。
遵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做门徒。哪位？这几位答案啊？哦，第一排的不能答了，现在就换第二排再回答了。我的意思是说，好学生哈，这个正道欢迎你来塞阿班。OK， 就是说呢，其实呢，姐妹回答的没有错哈，就是说在这看起来很像动词里面的唯一主要动词就是做门徒哈。中文是三个字哈，英文是两个字 ，make disciples 啊。那实际上在希腊文是一个字就是了。那其他的看起来像动词的呢，叫 participle。分词、也就是说它其实其他的那些看起来像，也就是这些分词呢都是在修饰这唯一的主要动词，就是做门徒、那换句话讲就是说，从整个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一点一画，包括它的时态，不像我们华人很方便，这是过去现在现来、过去现在未来，比如说我去、就是我去过去去现在去未来去，那根本不会改变的。但是在英文里面时态会变，希腊文也是这样子。 那在名词，其实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特质哈。比如说像我们在 Kenya 的时候呢，它的名词的单复数英文是在后面变，对不对？通常是加 s。可是呢，在 Kenya 它是用 Swahili 的话呢，它就是前面变，有些语言是前面变的。啊 ，Swahili 其实大家不是很陌生了，多少人看过《Lion King》狮子王卡通片？啊，我告诉你，这个用的就是 Swahili。啊，主角叫做 Simba 其实就是狮子的意思 ，OK。然后呢，他有一个这个好像军师，有一个猴子整天跳来跳去，他叫做 Rafiki 啊，Rafiki 就是朋友的意思 ，OK，Eric、okay, 非洲欢迎你。其他人去短宣你可以多留一点你有教很有教导跟行政的恩赐哈。But anyway, 所以呢，就是说呢，像在 Kenya 的话呢，比如说像他们叫白人叫单数叫做 Msungu， 复数就叫做 Wasungu， 是前面变不是后面变很特别就是了。But anyway, 回到希腊文里面呢，就是说呢，其实这边唯一的主要动词就是做门徒 ，OK。再完整一点讲就是做主门徒，再更完整的讲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唯一的主要动词。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最最重要的这种使命跟这种事工呢，其实就是做门徒。好像我们早上也提到，就是说呢，其实教堂跟教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的。OK， 教堂指的是建筑，对不对？教会指的是指人，是指信徒。OK， 如果教会的组成是人而不是建筑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呢，我们要更看重人的发展跟成长，对不对？而不是建筑。Right？ 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要投资在人的身上，好，就是更多的时间、财力、人力、财力、物力都要投资在人的身上。今天如果你要看漂亮的教堂的建筑在哪里啊？在欧洲啊。可是今天的欧洲的教会非常的荒凉。好，我去年还去罗马教书哈，因为我们在那边有神学教育伙伴。哇，那边就是说水电费交不出来哈，然后租出去做酒吧的都有，好，做观光景点的，做酒吧的还算比较好的。你知道有些教堂甚至卖出去成为回教徒的清真寺的都有 OK 好，所以说在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知道就是说神的托付跟使命是什么， priority 是什么。好，教会如果是人的话呢，我们就要看重门徒训练，看重人的发展，包括送刚刚这个第二排的姐妹去神学院念书这样。因为就是教会里面的门徒训练、领袖培训各方面都非常的重要啊，这是一个。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说刚刚讲到，就是说其他的都是分词，是配上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借着去，好，然后达到做主门徒的目的，然后借着这个凡我所吩咐教训他们遵守哈，施洗哈，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哈，等等之类的，就全部都是配上去的。但是注意到我这边的箭头是双向的哦，不是单向哦。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哈，那当然就是透过布道事工帮助对方信主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帮助对方成为主的门徒，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着操练了？有嘛，对不对？得着信心跟爱心的操练嘛，哈。那我自己刚好是客家人，哈，然后客家人的家族观念很强，哈。如果你接触过客家人，哈，刚刚听 Eric 老师讲才知道说，他妈妈，他说他是半个客家人，妈妈是客家人，那客家人有一个很就是华人的家族观念已经很强，客家人的家族观念更强啊。通常客家人碰到客家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忘记其他说人，我们就开始用客家话交谈了。OK 啊，这是客家人的习惯哈，也许我们应该悔改哈。反正因为，然后呢，我还在这个旧金山湾区住的时候呢，那这个有一个隔壁的邻居也是华人哈，台湾来的。他说：“哎，他说陈培你很你很特别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名字的头两个字跟你一模一样。”好，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子，你们两个的儿子的名字的头两个字也是一样的。 啊，英文是排辈分哈，就是台湾通常是三个字哈，所以第一个是姓啊，这个没问题。那第二个字是排辈分，比如说我是陈字辈的，好，那我儿子就是张，立早张的张，好，张字辈的，好，一辈一辈一直这样排下去。然后他说有没有可能你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啊，当然可能。因为家族很大，其他人出来了来美国念书或者是做邻居的也不知道。然后来呢就跟他要了电话，要了电话之后呢我就跟那个 cousin， 英文很方便， cousin cover 表哥表姐堂弟堂妹什么都 cover 了，联络，联络的时候，就先问就说爸爸叫什么名字，我爸爸是张字辈的，对不起，泽字辈的。然后呢那又连在一起，他爸爸也是黄泽 something 这样子，那肯定的，三代都一样，是同一个家族了。下一个就要问很重要的问题啊，你是哪一年生的，对不对？结果居然是同一年哈。接着问哈，你是，然后呢就刚刚好我稍微大一点哈，然后说哥哈，我说别叫名字就可以，叫名字就可以啊。因为后来呢，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就是得着福音的好处，那当然是希望自己的亲友，因为客家人其实信主的比例非常少，少于1%，是千分比。我是信主之后才知道台湾的客家人是未得之名，好可怜啊。anyway， 然后呢所以就找机会，我们夫妻去到他们家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谈了，那天谈了好像快一个小时的样子。要走的时候呢，我那个堂弟的太太说话了，他说：“堂哥，这个以后如果亲戚要往来的话呢，欢迎你们过来啊。可是如果要谈这些的话呢，以后就请你不要来了。”只差没有把扫把拿出来把你扫走这样子啊。所以其实在我的重点就是说，我要强调那个双向的，就是说在参与布道施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带领人信主，帮助别人做主的门徒，中间的主要动词。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本身呢，也在这当中学习做主的门徒，对吗？因为得到信心爱心的操练，这是一个。我碰到一个姐妹很有意思，她在上那个这种布道课程的时候呢，她这个姐妹很爱主，常常出去传福音。他说：“以前我去传福音的，他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就做见证。他说他以前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不是每个人都会信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你注意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当中常会碰到一些所谓的 Mr. Good Guy， 好好先生，什么事情都好，你跟他谈什么事情都 OK， 可是你跟他传福音，他会抵挡啊，他会反对啊，他会拒绝啊。”我爸爸就是这样子的人， OK， 因为人本身有罪性，所以他碰到神的真理的话，他很自然的他就会排挤排斥，虽然他是什么东西都好的人，好，大家懂意思。然后回到这个姐妹的身上很有意思，他说他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被拒绝，拒绝之后就心里 也觉得很难过，回到家里就说就祷告说，他说主啊，我好可怜，我又被拒绝了，今天去传福音又被拒绝。结果他去上课接受装备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拒绝的是谁啊？对，他是拒绝神，他是拒绝耶稣，他不是在拒绝你 ，right？ 他一听原来是这样子啊，后来他还是热心的传福音，传完福音回到家里面，今天又被拒绝了，怎么办？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你好可怜啊，今天又被拒绝了。”anyway， 就是在这当中呢，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一种属灵生命的操练啊。所以呢，不管是施洗也好，教训遵守或者去，基本上都是同样的意思哈。就是说，在这当中，我们自己也得着操练跟成长。那我就是说呢，我现在就是根据这个大使命的这段经文呢，把一个这种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呢，分成四个阶段 ，OK， 那每一个阶段呢，就代表它不同的过程。好，今天其实中午吃饭，后来走的比较晚，是因为没有想到旁边有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算是弟兄了哈，因为后来就是说一对夫妻坐在我们旁边哈，然后来那个太太很高兴哈，我住在他们旁边哈。然后呢就跟他聊起来说，原来因为那个先生已经决志但是还没有受洗， 好，所以我大概跟他谈了快三十分钟，说为什么你需要受洗这样的。好 ，But anyway， 然后后来呢，最后也为他做这种祷告，因为他太太先信主了，然后呢，他的大女儿也受洗信主了，然后呢，第二个是儿子还在等就是了。好像说听那个太太讲说，那个姐妹说，她说那个儿子说我要等爸爸一起受洗这样子哈。But anyway， 他至少已经有一年多是这样的光景。所以就是说那当时跟他分享，然后呢我们这边有四个阶段，这个四个阶段呢原则上是照这个棒球跑垒的模式，那台湾来背景的人对棒球比较熟悉，其实呢 在这个应该是中国的国家棒球队在哪里，在山东嘛，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在国内来的人可能相对没有这么熟悉了。那棒球跑垒的模式就是原则上你是从这种，好看得到吗？哈，最底下这边叫本垒，好开始跑四这个地方，然后有一垒、二垒、三垒、四垒，再跑回来，好就得分这样子哈。我就不讲细节哈，你有兴趣可以去，现在有 YouTube 哈，有 Google 哈，有 AI 啊，你去查哈，到底什么是棒球？那因为它就是跑垒的这样子的这种概念，好就跑一垒哈，所以第一垒就是信主之后呢，它就变成信徒。因为他说主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了，他就成为信徒。然后呢他成为信徒之后呢，这跟教会的布道施工有关系。然后呢法我教训的教训你们的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二类就是学徒。成为信徒的时候呢，他会正常的聚会，决志信主了。开始正常的聚会，进到教会，礼拜天的崇拜，这是第一类。二类成为学徒的部分呢，就是教训，就跟教育教会的教育事工跟小组事工，或者是小家团契的事工，这个他会参与到里面，因为他发现说哦，原来肢体生活这么重要，我要跟弟兄姐妹互相的连结， OK， 一起跟弟兄姐妹学习成长，彼此的带导，成为彼此的祝福等等。这跟教会的教育事工跟小组事工相关。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成为学徒的时候呢，他的表现就是他会有固定的灵修生活，他也会有肢体生活，就是小组生活。好，这是二类的部分。三类我把它叫做主仆，就是主的仆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新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教导，叫仆人领袖 servant leader。仆人领袖呢，其实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你如果要看仆人领袖，有两个 chapter 非常重要，一个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伟大的要为小，要服侍众人，门徒真谁伟大，有没有？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那一段，有没有？他说你，主耶稣说你们称呼我为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是没有错，但是我来服侍你们，我来为你们洗脚。OK， 好，然后呢，近代的领导学，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管理背景，近代的领导学也不过是应该不超过一百年的历史哈。仆人领袖呢，在这个人的社会当中呢，有这种讲法哈，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概念哈，就是他还在思考到底仆人领袖是怎么回事。有这种讲法，好，比如说像在政府的这种官员呢，号称所谓的公仆，有没有？好，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坐在柜台后面的人，你不要说公仆哈，是什么政府官员，任何坐在一个公家机关柜台后面的人，好像都比你大，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OK， 虽然他叫所谓的公仆哈，我们在这个 Kenya 的时候呢更离谱哈，你去国家公园你要花很多的钱，如果比如说你是拿美国护照的话呢，好像比如说要100块钱一天这样子哈，因为它是很大的国家公园。可是你花大钱要进这个国家公园的时候，你怎么觉得卖票的人好像给你很多的脸色这样子，好像他是给你一个很大的好处跟帮助，让你可以进来看看他的斑马跟长颈鹿。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的看法想法跟讲法，但是呢不知道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很多圣经里面都有教导，都有启示，好像这个仆人领袖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By the way， 也就是说主仆的部分就是成为主的仆人，就是因为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当中就是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谁有资格来教训我们去遵守？大家觉得呢？神 ，OK， 好，耶稣可以教训我们遵守 ，OK， 还有呢，很好， 啊，牧师 ，OK OK， 为什么牧师有资格教训我们去遵照 ？OK， 神给牧师的权柄 ，OK， 还有呢？啊，为什么只有第二排的人在回答？
我们这后面的人是没有缴学费是吗？
因为就是说简单的来讲，当然牧师 这个牧师的回答也没有错了，就是说已经遵守的人他就有资格教训我们去遵守，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好牧人是走在羊的前面，对不对？他不是走在后面。 Leadership 里面我们有一句话说 A leader cannot take people to where he never been，一个领袖不可能带任何人去到他不曾去过的地方，因为 好牧者好领袖他是要走在羊的前面嘛，对不对？不是走在羊的后面这样赶走啊走啊怎么不走这样子。所以这个肖牧师很好的示范，他去年去了乌干达，今年又去，带着同工一起去这样子。有一次有这个一对观光客在以色列去观光圣地之旅，后来呢，在这个游览车上面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讲了，他说啊，大家会看到这边有很多羊群，有牧人在牧羊哈、啊。然后呢，那就像圣经里面所教导了哈、啊，好，这个好牧人是走在羊的前面，不是后面，所以你就会看到牧羊人在前面领路。说着说着，哎，前面一群羊哈、啊，好，看到后面一个人一直打一直打呵呵，赶着羊群往前走这样子。哇，这个导游就叫 very embarrassed， 很不好意思，他受不了了，他就下了巴士游览车，他说：“先生，我知道牧人都是在前面领羊群的啊 ，and as I know the shepherd always walk in the front to lead the sheep 啊，走在前面带领羊群。Why are you in the back driving the sheep？ 你为什么站在后面一直在赶羊呢？”那个人回答说 ：“Because I'm not a shepherd, I'm a butcher 。”他说我不是牧羊人，我是屠夫的，这就是赶去杀了。OK 啊 ，Anyway， 所以呢，就是说领袖一定是走在前面的，不管是奉献啊，或者是侍奉，各式各样的哈。啊，这是主仆哈，所以这就牵涉到教会的领袖培训的事工哈。那最后一个。圣徒的部分，注意到我这边是得胜的胜，不是圣洁的圣。为什么不用圣洁的圣？因为注意到在哥林多书里面呢，使徒保罗还是称他们为在哥林多的圣徒。OK， 当然那个圣徒是说他身份上是圣徒没有错，但是呢，实际上在生活上还，虽然他在生活上还没有得胜嘛，对不对？你们都认识哥林多教会嘛，对不对？好，你知不知道教会的牧师？很害怕晚上接到电话的 ，right？ 因为在以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晚上接到的电话通常不会是好事情 ，right？ 一定是说，我有一次半夜的时候，这个，那时候一边在啊，这个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哈。意思是我是 LKK 哈，老 Coco 哈。那时候在牧养，一边在神学院念书哈，然后呢一边也在做教会的牧养。妈半夜打电话来了，我们是赶快来啊，我们夫妻吵起来了，实际上是打起来了。你再不来，我明天就离婚了。我明天有 paper 要 deal 啊，我明天要考试。现在快半夜了，你去不去啊？去呀、啊，你的羊群你不去吗？对不对？OK，、还好后来他们没有离婚哈。反正就是说呢，这个，如果是半夜的电话，好事情他可以等到明天的。半夜打电话一定不是好事情了，多半不是好事情了，来等不及了。OK， 然后呢，所以就是说我刚刚意思就是说，哥林多的教会，哇。问题一堆啊，什么道德啊，什么哇，有的没有的，这种属灵上、世界上的问题哈、啊。但是他还是圣徒，所谓的圣徒哈、啊，因 因为他身份上是圣徒，虽然他生活上没有活出圣徒的榜样。反正我这边的圣呢是得胜的圣，因为在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那得胜的要与我一同作王。 OK 哈，所以这边的圣徒我就特别讲到去哈，参与到普世宣教施工。不过我这边讲的不是说你去到非洲十年才是圣徒，不是这个意思哈。你可以是短宣，你可以透过祷告参与，你可以透过奉献来参与，这些都算。OK， 好，就是一二三四嘞。好，请大家再忍耐一下哈，我快结束了。啊，因为教导了，哎，我跑到最后面了吗？哦，对不起，在这里。好，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就是我要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呢，我开始要进到小组，就是说呢，请大家思考看看，就是说一二三四类哈，到底我现在在哪一类？OK， 这是一个。但是这边有一些事情重要的事情我要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哈。就是说呢，他就是说在这个跑垒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一生学习成长的过程。好，比如说你跑到三垒的时候呢，那一垒的固定教会主日的固定聚会要不要参加？还是要嘛，对不对？那二垒的灵修跟小组生活还需不需要参加？还是要嘛。也就是说不是说你侍奉的时候 只侍奉一垒二垒的那个就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它是一个 build up， 不断这种成长的一个过程。好，那我现在呢就要进到马上要进到小组的部分，就是一垒信徒，好，就是固定的聚会；二垒学徒，好，参与主日学跟小组；三垒是主仆，好，就是参与侍奉，不管是什么样的侍奉，可以是关怀，可以是带导，可以是接送，可以是厨房，这个主日学等等都可以。四垒圣徒是参与到普世宣教，我再强调一次，就是包括不管是带导也好，或者是短宣也好，奉献也好，都可以， 都算是的。那我要请就是大家就是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好，那我来换到这个 Word Document 里面去，请同工帮我切一下。好，谢谢。我们的同工很厉害，我今天又跟他们多学了一招。啊，除了这个 syllabus 可以 quiz 之外，就是哦，原来 Zoom 可以从 speaker presenter 这边控制。OK， 好，那我现在要进到这个小组的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第一个就是你在哪一类，好，这个你自己做评估。然后呢，比如说你在二垒的话呢，是什么拦阻你跑到三垒呢？那如果你是在三垒的话，是什么拦阻你跑到四垒呢？ OK， 好，等等这样子。好，然后呢，那我们会多花一点点的时间，就是来做小组讨论。我们首先是针对一垒跟二垒的部分呢，来做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思考，特别是灵命塑造、灵命成长的部分。好，那我就讲就是说一垒信徒的部分呢，主要的挑战有哪些。好，第一个，华人的基督徒呢，普世的华人基督徒呢，原则上大概平均是 5% 而已。 OK， 好，那换句话讲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在亚洲啊、北美啊、世界各地啊，就是原则上还有 95% 的人还没有信主。哎，我们可不可以有更好的参与，就是信心爱心的操练，在这方面成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用的传福音的工具呢，像我们这一代这种现代主义的最常用的其中一个工具就是福音的属灵的视率，有没有？大家都熟悉，来，知道属灵视率人啊？不知道人举个手。哦，还有人不知道啊？哇，年轻的世代啊。Okay， 那属灵的视率呢，基本上它是用在现代主义。我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现代主义，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哈。大概过去这20年，所有人类的思潮从现代主义进到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说，这世上没有绝对。所以呢，现代主义呢相信真神，所以他也相信真理，所以呢，在现代主义的环境底下，科学发展的很快，因为你有真神，你有真理嘛。OK， 这是为什么科学过去这几百年发展很快的原因之一，好，主要的原因。好，而且主又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啊，没有错，现在这个是对的。哎， 然后呢，那所以说你越是认识真理，就越认识真神。很可惜，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忘记了原来为什么要追寻科学。好，我自己本身是理工背景的，所以后来忘记真神了，后来就越来越混乱了哈。Anyway, 那我们现在进到后现代呢？后现代的时候呢，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后现代核心的思想就是说，这世上没有绝对。他说，谁说有真神呢、啊？谁说有真理的 ？Right？ 啊，所以呢，但是注意到后现代的思维，当他说没有绝对的时候，这世上没有绝对的时候，你觉得他这种讲法，这个命题，哎，他有问题哈，对不对？因为他是用绝对真理的方式告诉你说，这世上没有绝对真理。那谁说你是真理呢？大家懂意思？所以后现代的思维呢，严格说起来，他没有真正的核心思想啊，他是为反对而反对就是了啊。那在现代主义，好像我们这一代哈，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哈，是属于啊现代主义的。所以呢，一方面科学比较容易发展，然后呢，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属灵式定律。这样子的工具，福音传福音的工具，对我们这一代人非常适合。啊，你注意到属灵的势力，他一开始前言说，他说就像这宇宙万物当中有定律在掌管的整个宇宙，在属灵上也有四个定律。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二三四，有没有 ？OK， 然后呢？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哈，在首先呢，在后现代的情境呢，他不接受所谓的定律。或者是定律啊，这个，所以你跟后现代的年轻人哈，这一波是年轻人了。传福音的话呢，就是说呢，他说谁说那个是定律啊？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跟这个后现代人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的意思说，回到这个属灵式定律哈，其实它是西方社会发展出来的主要的传福音工具，基本上它是个人布道的工具。注意到我强调个人这两个词，因为在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是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可是我们的文化，华人的文化是群体主义 collectivism。 那回到圣经里面的榜样，这个很重要，回到圣经里面呢，其实圣经里面呢，比更多的传福音的方式是全家归主的模式。你去使徒行传去看，有没有使徒彼得带领哥尼流的全家，甚至他的亲朋密友归主，有没有？啊，使徒保罗带领狱卒的全家归主，有没有？来，好，所以就是说我现在要提的重点，说传福音的时候呢，要注意到，就是说他很多的工具呢，他背后他有他的前设。好，不要随便用，好，不知道就是，比如说明明是现代这个现代主义的工具，你要针对后现代的年轻人传福音，他不吃你这一套的。好，当然神的真理是不变的，神的真理是不变的，但是你针对不同的文化，你要做调整，要做改变，好，这种表达的方式要不同。OK， 好，这个要注意的部分。那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说呢，其实，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样？更多的回到圣经里面，是用全家归主的模式，而不是个人归主。啊，当然也不是说个人归主不能用了哈。这个人归主，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呢，特别是比如说大学生啊，他一个人跑来这边念书，那个非常适用，因为他就是个人的 context 嘛哈。好，我就不讲太多细节哈，待会不然真的是，就我的意思说，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时间哈。给大家讨论哈。另外这个二里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说呢，注意学徒的部分，就是说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英文叫做 teach them to obey， 注意到不是 teach them to debate。 我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华人是属于文字文化 written culture， 跟非洲的口语文化 oral culture 是完全不一样的。OK， 我们文字文化 的人哈，就是说我们这样子 文字文化长大的人呢，我们很喜欢讨论，我们甚至喜欢辩论。所以在北美的华人教会 90% 以上都是查经班开始的。好，注意到查经班有没有 ？OK， 好，因为知识是我们的安舒区，但是我们很少去讨论说我的生命要怎么样去得着改变，这个是要注意的。好 ，OK， 那所以就是说呢。 我要就是主要的挑战，学徒的部分就是说怎么样是去 obey 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只是知识的传递。然后呢，还有刚刚提到就是说，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包括新约旧约的，而不是只是少少的一部分。那这些的话呢，我要请大家进到小组当中来去思考一个，就是说针对一二类这些挑战，我只是举一些例子，你可能想到其他更多的，更好。然后呢，就是你觉得在这当中你个人可以怎么样更好，有更好的成长，我是指灵命上的成长，还有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帮助别人成长。比如说他是文字文化的背景也好，就是说只是 只想要知识的学习，或者是他这个他碰到的就是说他只是个人的步道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针对从个人的角度，明天下午我会比较多从教会的角度来去思考，比较宏观的策略。现在就从个人的角度，我自己个人在灵命上，如果是在一垒的话，针对一垒这些挑战，我有哪些怎么样可以有更好的灵命的操练跟成长。那二垒的挑战我有怎么样更好的操练跟成长，当然也包括刚刚 前面其他问题。你也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说到底 你觉得你现在是在哪一垒，还有是什么事情拦阻你往下一垒跑，好不好？ 好，那照我们的惯例给大家七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OK， 然后呢接着下来我要谈的是三垒跟四垒的部分。那三垒的部分我们刚刚就讲到，三垒呢讲的是这个主仆， OK， 然后呢那主仆的部分呢，等一下啊，哎，跑掉了。三垒的部分呢是讲到主仆，就是服侍主的人。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换句话讲说，其实呢福气分成两种，一个是小福，另外一个是大福，是比受更为有福。今天其实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查经班也好，教会也好，其实那个目的不一而足，各式各样。有人是来交朋友的，对不对？有人是来做生意的，有人是要来找对象的。但是呢，神也祝福人啊，因为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不是说你今天不信主神就一路追杀，没有。因为是爱，我们的神是爱，全知全能全爱的神。那但是呢，你来到教会领受各式各样的祝福或者是帮助，包括属灵上面的，那可还是小福啊。因为圣经的教导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当你怎么会知道一个基督徒到底有没有成长或者是成熟，当他成为一个给出去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成长成熟了。曾经有一个老妈妈，她信主之后呢，哇，就是说常常打电话比如说他打电话说啊，香牧师啊，我需要接送啊，香牧师我这个身体不舒服需要带刀啊，这样的样子。后来他信主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想说，哎，为什么我整天都是要 ,OK, 我可以帮助其他人啊。然后来他打电话说，哎，肖牧师有没有人需要带祷的，然后所以呢以后他碰到就是他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孤单没有人关心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我关心别人最好的时候，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他愿意给出去，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他领受的才是更大的祝福。好，这种祝福的话呢，我讲一个简单的见证好了。我有一次回到硅谷地区去服侍，那时候是拆船年会，那一个教会的执事接待我，我就说啊，弟兄谢谢你哈，这个你们工作这么忙哈，然后呢这个还这几天还接待我进进出出的。他看一看我，他说王牧师你不知道我从神那边领受的恩典更大。他说那个 project 明明就走不通了，试了好几天不过了，然后来跟神一祷告，哇，就过了。他说这比我自己努力好太多了。所以但是我现在的 point 就是回到圣经里面，这个使徒行传这句话非常非常特别，因为你在福音书里面找不到，但是居然在使徒行传里面写下来。就是说你要领受更大的祝福嘛，你就要成为一个给出去的基督徒。 啊。那今天教会里面很可惜哈，原谅我这么讲哈，大家来到这个退休会，我相信啊，大家比较清楚哈，就是说啊，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哈。因为在教会里面碰到成长的难处之一，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 too many taker rather than giver 哈，很多人是抱着消费者的心态来的。OK， 好，然后所以就是说他来到这边只是要，好，然后呢，那而不知道给出去的功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太可惜了，你失去了那个更大的祝福，真正的祝福还在后边。OK， 好，那讲一个简单的比喻，就好比说啊，我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呢，我实际上是有两个孩子啊，然后我假如说是四个好了，我讲四个好了，假如说这个孩子当中有一个是愿意给出去的，帮助其他弟兄姐妹的。那我但是其他的都很自我中心很自私的话，我是不是要先帮助这个会帮助其他的孩子啊？虽然我对每一个孩子的爱是一样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就说其实一个给出去的教会才是强壮的教会，也是健康的教会啊，信徒的成长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这是一个啊。然后呢另外哦，刚刚讲那个 Good Shepherd 我已经讲过例子哈，那所以就是说今天成为领袖，不管是小组长也好，或者是主日学老师也好啊，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侍奉的职分哈，一定要走在前面哈，刚刚提过就不重复了。那最后一个第四类哈 Go 的部分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些其他看起来像动词，实际上是分词，所以就是 Therefore go 啊，所以你们要去那边的 go 其实是 going participle 分词的意思。那这个 going 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去解释这个 going 呢？我们传统上把 go 就是去是讲成解释成解经成差派，有没有？我们差派小牧师再加上三位同工去乌干达 OK， 差派的意思传统上。可是如果它是 going 的话，意思很不一样啊。它一个更好的更可能的解释是 as you go right， 好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穿上福音的鞋，你走到哪里传到哪里。所以 as you go 它讲的是一个 lifestyle， 也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甚至我们人生的目标会改变。所以呢，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走到哪里传到哪里。我们在非洲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就被提醒到一件事情，因为我刚刚提到非洲是 oral culture 口语文化，你说讲每一个人都很会讲。我有一次看那个在 Kenya 的那个这个电视台新闻记者采访一个乡下的一个老阿嬷老太太，哇，侃侃而谈 OK， 乡下的老太太都很会讲。所以呢，在宣教的工厂，他不是要听到你讲什么，你讲再多他也很会讲啊，讲再多没有用啊，他需要的是看到你把福音活出来，说哦，原来先生可以这样子的这个爱太太为太太舍己，原来太太可以这样子顺服丈夫，原来父母可以这样子关心照顾的孩子啊。因为在非洲文化其实是你知道这个仇敌哈，撒旦骗这个万国万民很厉害，有些非洲部落的文化就是说你的先生如果不打你就是不爱你，真的真的有这样子的文化啊。非洲而且部落就是其实旧约很多时代就是部落厮杀抢水草事情在非洲一样发生了，所以这个对不起，我把非洲讲得太恐怖太恐怖了但是这是实际的情况，当然要看地区了。Anyway， 所以就是说他要看到的是你活出福音来。我最后讲一个小的见证，我们就进到小组。因为我们那时候呢需要就是很多的事情做都很慢，又缺水又缺电，什么东西都缺，就有一个请一个 part time 的 helper 来家里面帮忙。那有一天我们那个 part time 的 helper 呢就跟师母讲，他说 You missionaries are different， 你们宣教士不太一样。他说 What do you mean we are different？他说 ：“Your husband and wife talk to one another。”先生真的会跟太太讲话哈，因为在那边是男尊女卑的社会。今天，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先生不去工作，没有去上班的话呢，太太如果问的话呢，怎么样？早打。OK， 他说 ：“Your husband really talk to the wife。”大家懂我的意思吗？OK， 好，所以呢，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更重要的是把福音活出来，而不是讲而已哈。所以就我讲的是 as you go 福音走到哪里传到哪里。 好不好？来七分钟小组，好，我们再针对三类跟四类的哈，就是你在这过程当中个人啊可以有怎么样更好的成长，怎么样帮助其他人成长，从灵命的角度来看。OK， 好，我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哈，就是回应到刚刚这个应该是张力弟兄是不是哈，很好的这个起个头，后面有连接着三个点哈。那我最后的总结就要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里面的大诫命的部分哈，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注意到就是说当主讲到大诫命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讲到是尽心，就是说动机非常重要，接着才是尽心尽意尽力，主甚至没有说你要结多少果子，你只要尽力就好，因为这个果子其实是交在神的手中，那所以就是说换句话讲，就是如果应用到我们个人灵命的话，我先用学校当个例子，我就说我就跟我们的学生神学院的学生讲，我就说 你要多修一门课两门课、或者是、要早点毕业，这些都是好的事情、你甚至要多拿一个 A 这也是好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当你多修这一门课的时候，它有没有帮助你更爱神呢？帮助你更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呢？如果你多拿一个 A 会影响你家庭的生活，甚至影响你个人的健康，然后呢不能够帮助你更爱神了，对不起，这门课是多的。同样的就是今天在服事上、我要跟大家一起彼此、劝勉的，就是说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太忙，忙到一种程度影响到你的灵修，影响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不起，这个事工是多的，宁可不要 OK， 因为跟神的关系才是最最重要的。求神来恩待帮助我们，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一类，我们都可以看到前面继续要怎么走，就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熟长大成人，跑回本垒得分，然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不断回到就是说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其次，都交在主的手中，好不好？我请詹姆斯来带领我们这个结束的祷告。